好，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花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委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一首诗是大卫心里面一首很感谢，就是指着对着这一位造万物的神的一个赞美，赞美或感恩。所以呢，从称颂他开始，从称颂他做结束，他在强调的哈。有人这样说，圣经里面如果一个篇章里面有重复的几个词，那就表示你不要忽略他，再看一次到底他要你注意哪一个点哈。那么他称颂的一开始称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他是针对神，后面你看他针对神，这位造我们的神哈。然后他主要的称颂的是因为他给我们恩惠。如果我上次提过，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对于神给我们的恩惠，或我们称为恩典，好，那当然包括恩赐都有，好，只要是恩以下的，那慢慢失去了那个味道的时候，就很可惜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一个经节哈，为什么这个大卫对于这个恩惠恩典哈那么的着重哈，那么的因为这样子呢，他写了这篇诗篇。那刚才那个小月他就说这一句话特别的好，特别的触动他，因为我们有大卫同样的性情哈。好，那我们看一下34篇第八节 ,OK, 好 ,34 篇第八节来一起念。
你们要让他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伟大，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好，就这样哈。尝尝主恩的滋味，他是美善啊。投靠他的人，一方面在讲这个主，一方面在讲他的恩是有福的。好，那天啊，星期天我请陈弟兄哈，陈宏俊弟兄在啊，因为这两次比较特别，所以我请他帮我分享了一点关于这个诗篇第一篇哈。他上次是他的第二次，后来我进去就听他讲到。有一个人呢，他要死以前后悔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呢，没有好好的活出自己， 只活出别人要他活的，期待他活的，好，这是第一个遗憾，这是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的遗憾啊。第二个遗憾呢，是他跟人家的关系没有建立好，等于说他们不太有别人跟他的关系啊，可能在这个临死之前呢，觉得自己好孤单啊，或者是跟谁的关系都搞坏了。跟家人啊亲人啊什么都搞坏，所以他说我很后悔很遗憾没有好好的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一个甜美的关系啊，这第二个遗憾。第三个呢，他说呢，我的人生呢没有追求幸福，追求到别的去了啊，这他三个遗憾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些话是可以做参考的啊，让我们呢这些啊，活得健康的人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个人生的结束嘛，啊，那我就提出来一个，他说追求幸福，他说他追求的不是幸福，追求的是其他那些物质的、看得见的，就好像跟着世界的潮流就追求那些东西哈。那我就提出来，我说圣经里面有讲过幸福这两个字吗？没有，你去找，找不到幸福，这个是一般的世界的想法。啊，你好幸福哦，包含着，这包含了什么？侥幸，就把它好像很幸运，很侥幸，就是你不见得有。那圣经讲的不是幸福，圣经讲的是有福，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而已，是有福哈。那么在这里，我今天不谈这个幸福跟有福哈。但是呢，在这里呢，我是想到说。在这里有这句话说呢，投靠他的就有福。那或许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要这样说，在我有生之年，我要知道，而且我要真的是领受到神要给我的福气是什么，已经有了，在那里了，不是你去追得来的啊。那他告诉你哪一种人有福，怎么样走你的人生的道路有福啊。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恩惠为什么啊，让大卫写下这个诗篇，当然有圣灵的这种默示，他的启示一定有。但是神让人来写他的圣经的时候呢，因为他选那么多人，为什么选那么多人，不选一个就好了？有各个不同的人的背景，还有他没有抹杀我们的人性。记得神选召你的时候，刚才冯清讲的哈，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你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都可以。就是可以这样子啊，我用这个字可能不太好，就穿透你所有的，跨过你所有的背景，到你的真实的你的里面，跟你同在。所以大卫写这首诗篇，当一个作者写神的话的时候，首先对他一定是真的，他不能只有被交代说你要这样写啊。人的历史可以被交代，史官呢一定要听皇帝的话，史官要听这个啊，政府的话，说你要这样写，对不对？可是神的儿女呢，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原来的背景、原来的个性都很欣赏，而且都可以用。所以诗篇里面有66卷，就有40个作者，至少40个作者。好，其他有一些啊，有那个的就不管，就至少40个作者啊。神用各种地位、各种背景、各种年代不同的人来用他们来写他们的圣经。那我的意思是说，当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的时候，从他的人性讲出来的，也是圣灵触动他写的。意思是说，这个恩惠我是没有他我是活不下去的，很重要。第二个呢，可能大卫有时候也会怎么样，也会忘记啊、哦，所以他就，所以小月也很认同感，对不对啊、哦？有时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啊、哦。那么从这个大卫的这样的手写下来的时候，加上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要刚才要讲的是说，神不抹煞我们的特性，你在哪里，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从这里让你，我们都一样，都可以尝到他的恩惠。都可以靠他而活啊，这是我为什么讲到那个的一个原因哈。那这里呢，一个很人性的一个呼吁，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太重要了，而且太美善了， 太甘甜了。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王，他是以色列的，现在那个叫做大卫之星，他们的国旗叫做大卫之星啊，这么我们认为伟大的人，他对他的心有这种呼吁，所以呢，这个叫做神的话，是对每一个人的心呼吁的。这以下的七点恩惠，都是每一个人不可少的。那么第一点就是一个入门，如果没有第一点，后面就别谈了。我们上次提到什么样的恩惠？赦免的恩惠啊，他说呢，第一个呢，他说你赦免有没有啊？回到103篇，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我为什么要提到说大卫从心里呼喊？因为他接下来用他，好像他讲第三者啊，那事实上他心里面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呼吁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第一个是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那我相信大卫会说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大卫的整个的那个生平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他说那个罪得赦免那个人是怎么样，是有福的人。那我上次也提到，一个人的良心是生出来就有的，人跟动物不一样，就人有良心啊。那这个圣经称为一个灯，好，好像一个灯，把一个灯放到我们心里面，知道说哦，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这个会让我心安，这个让我心不安。如果人的良心里面没有被洁净，好，我们现在讲我们心脏，好，那我讲的不是我们的心脏，是我们里面看不见的，因为人不是只有这个物质，不是唯物啊。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良心，如果这个良心本身累积太多的错误、罪疚感、不安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生病的。接下去就会讲到病了，医治我的病啊。这些前面这个赦免如果没有入门的话，后面就会带来我们的病啊。当然身体的病很明显啦，身体病的原因我们也很明显啦，老化也是，二来我们不照顾它，没有毅力去运动也好，这个养生之道我们就请问当中的吴姐，我每次要提一次啊，我们应该学习啊，这个身体的我们就不管了啊，那其他的呢，还有我们灵里面的魂里面的病呢，一一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第一点，良心要清洁。所以当一个人被主呼召，被主赦免之后呢，第一个他的良心是清洁了，重建了。所以我也提到说，我们的孩子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如果你爱他，一定要帮助他清洁他的良心，没有的话只有害他。因为人的良心如果没有被洁净的话，就好像把那个污秽，把那些污垢就留下来，久而久之就像我们的那个血管不通一样，后来就麻痹了。人会掩饰，通常我们做错事是不喜欢人家知道的，人会掩饰。因为这个第一个例子，亚当就是这样，做错事了，没听话了，害怕躲起来，不能不面对的时候怪别人，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模式，一个良心的模式，没有办法。其实神说，亚当你在哪里？难道你吃了那个吗？神给我们什么？给人机会，总是给人机会。我们在处罚孩子也是一样，不要一下子就，我上次讲，不要判他的罪怎么样，先问他，给他机会讲出他错在哪里，让他认知自己的错误，然后知道说他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为了要帮助他不要再犯，我们就会加上处罚。神就是这个模式嘛，对不对？不能再犯了，这个换下去越来越严重。好，那我们就提到说这个，我就顺便复习了，因为可能有人上次没有来哈。所谓的赦免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总之这个被赦免的意思就是我被接纳了，我不会再被看成什么，不会，神不会对我有成见。不管你赦免谁，你也是一样，不能对他有成见，就是被接纳了，完全的被接纳叫做赦免。赦免，免就是免去所有你欠我的或者他亏欠的。我们的那个主导文怎么讲？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嗯哼， 然后里面就包括好几个，包括这个不定罪、不记恨，好，然后不轻视对方，这个就是赦免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本质。这是正面的来看赦免，我们都需要。只要你承认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只要你承认你有生出来就有人性等于罪性。妈咪常常说，一个孩子生出来不用教他怎么生气，不用教他怎么样抢东西，不用教他自私，不用教他怎么样推人打人，他就自己会。雅珍的三个孩子很可爱，真的，以一个 grandma 的眼光来看当然可爱了啊，人家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可爱啊。可是你看着他们三个很可爱的孩子，很聪明的孩子，充满着罪性。所以我才跟妈妈说呢，那些年轻的妈妈说，不要忘记你的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小罪人，有时候你被那个可爱蒙骗了啊，就随便放过他了啊。其实这个呢，对他是不是很好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负面的，如果我忘记了这个恩惠呢，会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要来检查一下，我们蒙过这个、尝过这个恩惠的人，到底有没有在忘记？因为这个对大卫很重要，他在呼吁自己说：“不要忘，不要忘，很有可能忘，不然的话，以后呢就不甘甜了。”甘甜的意思是说有味道。后面有一个恩，有七个，其中一个是他叫我怎么样，所愿的得以什么知足。知足也是一种味道。有的人很多可是不知足，不是别人来看你，别人说哎呀你好多东西，有的我都没有，可是对方怎么样一点都没有味道的时候，那个叫做味道啊。那么一个忘记恩惠的人刚好就是相反。第一个，他蒙赦免之后呢，如果他忘记了恩惠，他也不会轻易的赦免人，他不会轻易的不记恨、不轻视。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我们都很熟的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帮我找到那个经节。
哪一个？有福还是对待有过错的基督？
啊，等一下。好，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讲了一个，前面是一开始呢，我知道，等一下，都找到哈，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刚开始呢，事实上是在谈到跟门徒也好，哈，在谈或者跟其他人在谈到说这些人的很容易犯的错误，哈，然后就谈，哈，就谈到这个谈到错误的时候呢，很明显的就会谈到那这个错误被原谅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然后接下去，那个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我兄弟得罪我，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然后耶稣的回答是说，多少？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或许我们的重点都会在说，哇，那么多次。那我要提醒你，这还有一个重点，意思是说，你会 七十个七次被得罪，不是一次就完了，你会被冒犯，不管有意的无意的伤害，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他为什么需要饶恕呢？我们来稍微来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耶稣要把他带到他的门徒当中来？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在主导文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我们思考一下，事实上前面都在谈说啊，做什么错事啦，绊倒人啦，齁，甚至连地狱都提到了，齁，那但是后面就转向恩典的部分了。可能啊，彼得在这个老师的谈论当中呢，他也知道除了这一些很严厉的事情，事实上他也知道耶稣的表态就是饶恕跟恩典，他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可能心里面刚好被谁得罪了，伤害了，然后就来问一下说，那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该怎么办？七次够吗？对他来讲，七次已经完全了，好，已经是到一个承受度的底线了。为什么这个对于主导文里面也好，对于耶稣说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对于这个重点放得那么大，然后到后面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每一次谈到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都要谈到这个，有没有？你要恩慈，要包容，要饶恕，为什么都要谈到这个？等到有一天你见主的时候，你没有理由跟他说我都不知道，诶，我都不想说，我原来我需要饶恕他，是他对我这样耶，你没有理由。那我们来谈，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有没有谁给我一个想法？或许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对你的经历是不是很重要？
因为那个不饶恕的话会使你跟神的关系产生阻隔。
OK， 所以首先神提醒我们，可能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跟他的关系就会有阻隔，会有障碍，那你愿意失去跟神的关系吗？好，第一个问题还有没有？
不饶恕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有苦毒。
嗯哼，
就是如果不饶恕的话，其实这个自己心里也有苦毒，对自己也不好。
所以对自己，如果不饶恕的时候，对自己是一个毒害，是一个很大的毒害，而且它会生利息，它会滋生啊苦毒。刚才小月说苦毒哈，这个苦毒它是一个根，慢慢呢，它就会蔓延到外面来，这就变成一个病害了，这个罪的病害。这个苦毒本身就从亚当责怪神的那里开始的，责怪、抱怨，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这个就是苦毒了。把他的错误等于神都是你作祟的，都是你是祸端。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想法，神啊，你明明知道他会犯错，还故意造那棵树让他犯错，这个就是那个根啊。我们的想法，那天妈咪在台上讲那个理性啊，我们都觉得说理性、科学验证这些有道理、逻辑，我们很崇拜这个理性，因为呢，理性给我们一个根据，让我们分辨说这个到底，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不要被骗。OK， 其实上人很喜欢找真相。找不到的时候呢，抓了一个东西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可是问题是个理论一直换，就像我们那个黄长老讲这个进化论的事情，他后来一直换一直换，因为人能够很有限的观察呢，这个本身呢，它的事实，像我们今天的进步有没有 好，那个时候没有用 DNA， 现在有用那个我们的那个基因的那个又不一样了，所以一直换，所以人的那个理性呢，事实上是一直在被冲击的。可是当你需要抓一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个真相，所以你不抓神的话，你就被误导到变成我要想得通，我想通了，那这问题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想不通啊，就往那个路找啊，那就是你的青少年的特征，因为他被启发，从他的教育环境家里被启发说要讲道理，我要想得通，所以呢他有很多的不服，你想不通嘛。所以刚才讲到跟神的关系会有那个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根，那个根就是苦毒的根，我们灵里面火里面会有毒害。还有没有什么理由你认为这个很重要？从你的体验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哈，你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就是那个人错待你了，然后你就接到这个伤害，把它放到里面去让它发炎，之后呢谁受苦？那个人早就忘了，那个人根本有时候不晓得他伤害你了，结果你自己呢抱着他，睡觉也想，上厕所也想，所有的那些就会蔓延出来。还有没有？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对神为什么那么耳提面命的告诉我们？旧约都没有讲哦，旧约只有讲到法律、律法、条例犯了规就要惩罚，那个是一个对我们良心的一个处理。那么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是我们讲恩典的时代，这个饶恕跟恩典有绝对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他自己用这个方法。那么你认为有你的经验，你有还有什么经验吗？
它会蔓延，有了这个毒根以后会蔓延。行不出来，
来等于是跟别人也有关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就有十五节，好，一起来念来。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刚才小月说的是搅乱我们，现在帮你说的是什么？叫别人众人沾染污秽。失了神的恩，是神把恩收回去吗？是神说我不给你恩了，是这样吗？什么叫失了神的恩？我们跟神的恩那个管子堵住了，通不过了，你享受不到那个甜味了，你已经没有神那个恩典的第一个最根本最重要那个赦罪之恩的这样的一个福气了，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所以在新约里面耳提面命的，如果我们看了那么多都不在意的话，那我们实在是健康里面的什么盲啊，就是文盲的盲啊，就是那么多时地方告诉我们这样不好，这样不行，好，神事实上是一个焦虑的心在告诉你说不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所为你所付出的，我的儿子所给你的恩，我的儿子所付的代价就突然了，而且这个对你那么重要，神对我们所做的哪有不重要的，非常重要，他爱我们，他最好的都给我们，这个就是最好的，他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好让我们满满的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还有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当中你说你信耶稣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个恩典的话，被赦罪的恩典的话，请你向神求恩，这个不是开玩笑。前几天我们在谈这个，很多人以为说我父母亲信主，所以我当然就是基督徒，那叫做文化性的基督徒，你有权利享受你父母亲跟神的关系这种恩典，但是神没有用这种传承遗传给你，不是财产，是你自己要跟神接上这个恩典的管子在你的身上。我用管子这个不是圣经的话，是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来形容的话。好，回到刚才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对不起哈，我翻来翻去，第二十三节，耶稣语重心长的用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全部有三十五节，十三节哈，都在讲这个故事。好，一起来。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然后接下来，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仆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故事我们讲起来，我想我们都很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是怎么样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影片来看的话，你会很赞赏里面的谁？
主人
又有慈爱又有公义，这个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啊！不要忘记他对我们也是一样，又有慈爱，可是是绝对的公义。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人刚刚才被饶恕了多少？1000万银子，马上就会揪着一个欠他多少？10两的不放，不但揪着哦，还怎么样？掐他的喉咙。那个让他欠1000万的那个有这样对他吗？为什么会这样？可是耶稣讲这个事情，是在对我们做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要像这样子，有可能像这样子，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这样子，所以他才一直强调，你若不饶恕人，你的父母到一个地步呢，就像我们父母亲对孩子一样，你如果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哦，有没有？威胁的，耶稣不是威胁我们，是很慎重的提醒我们。我现在发现我的女儿对她的孩子管不了，也有管不了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你如果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我说你怎么用威胁呢？她说跟你学的，她跟我学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很重要，你再弄不好我就要怎么，她说我就要处罚了，我就不放过你了。所以记得神是不能放过这个的，你们如果不饶恕人，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的神不会要求你，你没有尝过这种被赦免的恩，就叫你去赦免人。所以请你不要跟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说，你要饶恕啊，你要爱他啊，做不来的。对于这样的人，你只能跟他说，你一定要经过饶恕，可是我知道你做不到。那也只有一个可以让你做得到，除非你尝到了神的恩。所以我在辅导说，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绝对不会这样强求他。我们连自己都做不到，还要要求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做，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明明一个伤痕就在那里，然后当你被伤害的时候，当人家跟你说你要饶恕，你要和好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反应，什么？不可能了，这一辈子就深深的刻在那里了。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句话，如果你不饶恕人，你不放过人，我这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好，然后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大好的一个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福音，就是我到主的面前。其实这个恩典啊，赦罪的恩典在告诉我们几个事实。第一个，我绝对是不完美的。如果我没有神的爱，我没有神给我这条路的话，我有一天到我人生要结束的时候，我说我凭着良心做事，到那个时候你的良心一呈现出来，还是有很多你的遗憾， 很多你的后悔。我们是不完美的，第一个啊，我们需要赦罪的，我们是不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用个比较缓和性的话说，我们有犯错，我们不完美是自然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有的人变成这样，不饶恕，不赦免，不原谅你自己的错误。我们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你不需要做，要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哎呀，我这里，我从来没有犯过人，我怎么样？我比人家好？没有。耶稣说，从心里面。那次黄长老跟我们做了一个罪的定义，我很久没有这样讲，我以前也是这样讲的哈。但是我想说，我因为为什么不这样讲？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事实上，从我们的解释里面会这样说：你做了不该做的，神认为你不该做的，是罪。该做的没有去做也是罪，这是人的解释啊。我以前就是这样解释的啊。该做的你没有去做，你也欠神，亏欠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到一个地步，我良心上的遗憾不是只有那个我做错的，或许我们把我们做错的把它合理化了啊，我们很会的，但是至少有一些你没有做的，会成为你的一个悔恨。我相信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不是只有说我都没做错事，我做事情都凭良心。所以在这里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是不完美的，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我们不需要就这样子抓着，有的人就抓着自己不放，就好像不容许自己犯错，你懂我的意思吗？以为自己都不会犯错，我怎么做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会做这种事情。有时候神就容许一个环境让你看到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不解决你心里的问题，耶稣说你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不解决我们心理问题，就刚才讲的苦毒根就产生那个毒害出来，毒害我们自己，毒害别人，这个罪可大了，这个祸可大了啊！去绊倒别人的时候，我们来想想，为什么这个人马上就一下子就会这样揪着人不放呢？不但揪着人，比那个主人更厉害，掐着喉咙把他吓到监里面去。为什么？我们来想一想，
受到了神的赦免，他已经忘记了，
忘记了，这个很不能理解哈，一千万会忘记，是不是？一千万哦，五两的话还说，哎呀，就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对方没跟我要嘛，你会觉得，哎，五两算什么嘛？啊，捡都捡得到，怎么会忘？这个比忘还要严重。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哈，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忘记也有可能。我想说他的记性怎么那么不好，就是多少还有马上接着就这样子哈，记性怎么会那么不好？但对我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看你们有没有意见哈？我是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尝到那个恩，他不知道什么叫被赦免了、被免了一千万的滋味是什么。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一千万怎么能够不记得呢？
对呀、啊，他刚刚别人才赦免他一千万呢、啊，
一千万怎么能不记得？这就是没有。
那我们要来谈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免得我们也重踏覆辙。
我听过一个解释，一个牧师讲，他说因为这个按照当时的一千万两银子来讲呢，实际上是他就是他说我还要还给你，他说他就是整个一生不吃不喝，这个天文数字他也根本就还不起，他说就根本就是说从理性上来讲那个已经超过他的能力，就算他说他一分钱也不花，但是他竟然就是说还是要凭自己的能力，他说给主人说我将来我都还清。他说他就对这个根本不知道他的债有多深，就而且这个他还债这个他就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他是心里是根本没想到，
对，
他就这个心态了，
他就是根本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是他还不了的，他就没有体会到那恩典。我是觉得只是
等于说这也是一样，没有尝到那个恩，不知道他所欠的有多少，这个都是没有尝到那个恩。那一方面呢，就像他讲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自义啊，自己我会还的，你等着我会还的。
哎呀，反正我应该会还给你，
我又不是不还你，只没有这样讲而已啊，又不是不还你，你干嘛揪着我？现在揪着我啊？他说不行啊，那是王啊，他是仆人啊，他是一个仆人哈、啊。当他都没有尝过，就是这个恩，因为我们他这里圣经说恩是美善是甘甜的哈。那么他没有尝到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心里面当然也没有美善，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一种 一种，这个我想的啦，你们可以给我意见哈，一种侥幸的心。哎呀，这一次你看逃过啦，没事啦，照样回去。他会觉得这个主人怎么样，他忘记了，他没有认识这个主人，绝对的慈爱可以放过他那么大的一笔债，但是他也有一个绝对的公义的特质。现在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自己了。当你欠人家那么多的时候，在台湾我不晓得在中国有没有把你家有价值都帮你抵掉的。以前有一个人啊，欠我姐姐不知道多少钱，结果呢他没钱还，他就叫我姐姐把那个钢琴，他叫一个三角钢琴，就把他拿下来。那我姐姐说也没别的东西啦，只好拿回家。结果发现那个三角钢琴呢也没有那么值钱，没有名牌的，好，所以就又占地方。但是呢到个地步你只能让他抵啦。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我不晓得中国，在台湾有，就反正到时候你就搬吧，搬出来能抵的就抵的，我多少算一点嘛，对不对？好，多少算多少了，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一个很凄惨的地步了。只是还没有到说我儿子也给你抵，我妻子也给你抵而已啊。所以他的重点可能在我这一次又让我溜走了。一来他不认，他没有那么的意识到他这个问题，他欠的这个主人有多大，有多糟糕，他只是找一条路出路而已。
或许另外哈，我就想到这个救赎的问题，我就在想说，或许他认为这个王特别有钱，然后不止好几个千万呢，那对他是个大数字，但对王呢可能是个小数字，他没有意识到。
也可能，
可能就是我就想到这个十字架的救赎，有时候就是对那个代价，神父的代价没有看清楚，
没有意识到说对方所为我啊，就是给我的是有多重。啊，一方面我欠的有多重，他也没有，一方面可能用一个自己合理化的想法，你哪里哪缺那个一千万啊，对，你哪缺那一千万啊，给我一次有什么关系？
神是慈爱的呀。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仆人呢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他的重点，好，
在
良心的迟钝啦，已经没有良心的感觉了。
反正我就这样子了吧。所有东西都可以走，超过他这辈子还的，他也不知道他下边或者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还。
是，豁出去了，等豁出去了，根本就连害怕都没有了，担心也没有了，反正我这条命就给你了。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没办法嘛，好哈。
就是没有把这种欠债的放在心上，也没有那么。
我也负责任了。哦，对，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你良心已经没有知觉了，你重点不在于说，哎呀，我很亏欠，重点是我只要能够 get by， 只要能够这一次不要被抓到就好了。
是不是有这种心态？我不觉得。
有可能，都有，我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是我们在谈，都有可能，好，都有可能。
反过来，他如果别人欠他，他要交钱交。
好。其实这个人哈，这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主以前的写照，包括我自己，包括你，我们都有看到这一面，不是吗？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小罪人，那些孩子也有这一面。有一句话说，不怕你看到，就怕你不怕你凶，就怕你穷，这也是一个人的那个重点的问题。还有个父母亲对孩子说，就不怕你，就说好像我知道这个是错事，我只怕你抓到我，你懂我意思吗？带着那种没有不安的脸的那个良心的，就是说我只要能够偷得成就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侥幸，对，不怕你知道，只怕你抓到，就这个意思，有点类似这样哈呀，有点动物就是这样子，那猫不是这样吗？它上去在吃的时候，你到了，它还想多吃一口再跑掉。好，我们刚才说过，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人啊。为什么他会这样？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讲的那几点都是啊，一方面他也不认识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啊，他滥用了啊，就是辜负了，浪费了神的恩典，他没有想到这个主人是有公义的，而且是绝对的公义。然后一个 忘记了这个，刚才这个我们讲这个，他事实上不是忘记，是根本就没有尝到恩典。那一个忘记恩典的人跟这个没有尝过恩典的人也会不会有类似？会，只要没有恩典就会了啊，只要就是没有碰触这个恩典就会这样子，心里面就会抓着别人所亏欠我们的不放，然后呢不但会不放，而且会有报复，那个报复就已经是到了一个恨的地步了啊，你知道恨是很可怕的。耶稣说如果你恨人就是杀人了。如果我们里面有伤害，有不饶恕，是苦毒，到了一个恨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是有可能杀人了。那这个不放过他的，欠他一点点的这个人呢，他有几个现象。第一个，他就是会有想要报复。不饶恕就不用讲了，饶恕就不要讲，报复。啊，就是你应该受这样的惩罚，我才心里面才甘心啊。然后第二个呢，他现在是以一个什么身份？已经是一个债主的身份，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曾经是欠债人的身份，啊，就是以一个债主的身份，以一个没有欠债的人的身份来看这个欠他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叫做。圣经好像也没有讲自义哈，自以为义有自以为义，本来我们都是从一个出发点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后来就忘记说我以前也曾经这样子自以为义。那妈咪在有一课叫做罪害，七种罪害，特别是指妇女方面，那么其中有一个最后他说最严重就是自义。那么自义的现象，那你还有啥？我把那个自义的现象症状再复习一下哈，这里这样描述哈的这个罪害，就会这个就变成病了，变成我们的病了哈，就变成叫自义的病，自以为义的病，就以自己为标准，我变成审判官了。本来是在这个刚才那个103篇里面的第七个恩惠是说他会帮我们伸冤，我们都会有冤情的，都会的。但是他的公义会帮我们伸冤，可在这里的质疑就说我自己当审判官了，我就把我升到那个王的地步，那个主人的地步了，自觉的比人成熟，或者我要这样说高人一等。你看我现在从欠债的人变成一个债主了，哦，他把自己升等了哈，我才不会像你一样，等于说把自己放高了，这是一个骄傲。然后很容易批评，总要修正别人不像自己的地方。然后呢，在你他的这个从此以后，在他的这个做人的标准呢，是靠他的行为。你看他从开始就有这种观念了，我会还你的。刚刚刘磊讲说，他事实上你来用一般的知识来想，这一千万的话，几辈子都还不完的。还要加上利息呢，他竟然可以讲出这句话，我会还你的。我们不是在谈这个欠债的这个人的问题哈，是这个问题我们都有，我们是在谈的是这个欠债人的遗憾。他本来可以从那么大的问题里面得到恩典，以后可以好好的活过他得到恩典后的那种生活，可是他却还是落入他原来的那个本性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毛病里面，就变成病了。如果这个没有解决，变成病了。靠行为，我觉得世上最不幸福的，我们讲幸福好了哈，还是讲幸福哈，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大家都这样子，不就是有可能也不可能哈，有机会跟有没有机会哈。最不幸福的基督徒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入门，凭着自己的能力跟行为过生活，很可悲，非常可悲。因为我们本来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做不到才需要恩典，恩典我解释过了哈，恩典是我们做不到的，恩典是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我们该得的，可是神的那个爱，那个恩宠就愿意这样子一点都没有吝啬的给每一个人。刚才我讲过，每一个人，每一个背景的人，每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世界全人类，神都 同样的给我们一样的叫做恩典。可是如果我们活着还是靠自己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挫败，我们会有很多里面的这种害怕，怕人家知道嘛，啊，我们还是过那种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甘甜的日子，这个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可是很奇怪，很多基督徒宁可这样过日子，我就靠自己，我可以。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圣经新约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到后来是凭什么过日子？凭法律、律法，只要你犯了一条，不但是一条，一条里面的哪一个细条，那你就完了。然后反过来呢，我守住了这一条，我就多了，就加分，用守律法来加自己的分。但是 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其实我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啊，也是刚开始也是这样，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懂得什么叫恩典，也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人。我的个性，因为我的个性，我的人比较理性，所以呢，在我的本性里面呢，就是比较少了一份那种包容或者是连续，在我的本性里面啊，你现在看到我已经不是这样了啊，神很恩待我，继续用那恩典造作我啊啊！耶稣到世上来呢，约翰用一句话形容，他带来什么？满满的恩典，还有真理，满满的。可是我可能对真理都很崇尚，就觉得很崇拜这个真理啊，这个是真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对恩典我就很短缺。我本性上就短缺，刚才那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我们的本相如何，我们什么样的人，到主的面前，不管多大多小，他都可以给我们同样的恩典。我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家里面，我的过程，我的成长过程很顺遂，我有一个让我很崇拜的爸爸，我有很好的教养，我整个的环境呢，就是属于那种很比较优厚的环境，可以这样讲好了，各方面都好像不是我得来，而是我生出来神容许，也是他的恩典给我这些，所以无形中呢就没有办法理解那些怎么这样子，怎么没有这样子。但是神，感谢神啊，还好我没有留在那个位置，我留在那个位置，可能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生活，总是要揪别人，总是要把人家下监，总是要。我常说，我以前哈，如果巴不得一句话像一把刀讲过去把他砍头那种个性，所以人家很怕我，而且我又很有理，我很能刺透你，很能刺伤人的。我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神的恩典。我得救之后呢，这个特性还在，但是那个就是病了，那就第二个了，他医治我的病，这个病害在我的里面。然后呢，慢慢的，神呢不放过我的，开始对我做一个开刀的手术，开心的手术哈，要从心里面哈去领受到这个满满的恩典，而且呢还可以进入这个真理啊。所以啊，我想到回想到我自己，事实上有很多我过去的背景使我这样，那神理解，神知道。这刚才那个103篇他说什么？他知道我们是什么？
尘土，
他当然知道，可是他却那么爱我们，这个就是恩典。知道我们都是那么的脆弱，知道我们都那么有限，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怎么样，其实神看来怎么样？只有摇摇头。他还不动你的时候，如果你还认为你还是很大的时候，他先不动你，可能到一个环境，他如果还爱你了哈，一个环境冲击你一下，让你看到说，哦，原来我那么脆弱，那个时候就是你要领受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对我们太重要了，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神舍不得他的儿女没有真的尝到恩典的滋味。每次看我们孩子的错误的时候，你受不了的那个时候，多少，为什么你会被惹起来？多少都有这种自义的影子。我都没有像你这样子，哪像是我的孩子？你怎么不跟我一样呢？神的恩典是这样，照你的本相，照你原来的样子接纳你，但是他不容许你就 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要让你，他要提升你，他要在塑造你，让你活得更丰盛，活得更所谓的我们讲的幸福也好，或有福也好，好，那么他用喜乐，源源不绝的喜乐平安来形容我们的人生是丰盛的。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很都可以，就只要从这里面出来的一个想法或感受，我们都可以分享，好吗？
是啊，一个人啊，跳真的。就算他不认识那个债主的话，他也不太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们就像我们人一样，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个救我们的上帝的话，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哈是不真实的，我是这样想。
嗯哼，是有时候对自己不认识哈，对自己不认知也是也就有这种问题。还有没有？
因为都是我的私房钱，我心里是很难过，不然我吃不下，睡不着，每天都很气很气。现在呢，信了主以后，我就觉得，人家可能也有难言之人吧。反正我是再也没见过他，已经三年没见过他，再也没有音讯。但是现在到了美国信了主了以后呢，起码我能够摇出他。我不再想这些事，我能睡得下，
那就对了。
我都吃不下，我都睡不着。妈，我这私房钱全都给他进去了，怎么办？又不敢讲，心里面真的每天都很难过，很伤心，那个苦真的是苦不堪言。但是现在就不会了，就一切都忘记了，就这几百万就这样子吧。我想我会再赚来。谢谢。
阿塞在我前面，我真是咬牙切齿的。所以我就想到那个罗马书中第七章啊，最后我给大家念一下吧，就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他也知道要做神所喜悦的，但是他每次想行善的时候总有那个恶与他同在。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而且那个撒旦每次都会控告我，每次我加塞完别人之后，他就说：“哎呦，你还基督徒呢？你看你。”或者别人每次得罪完我，然后我心里有抱怨的时候，那撒旦的声音就会在脑子里：“哎，神不是说要饶恕吗？你怎么还这样？你怎么还抱怨？”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哎呀，我怎么这样？”然后那个思想在脑子里越积越沉，就让我觉得：“哎呀，我真是不配做基督徒呀！我真是，就是让你自己会很消沉。”但是保罗在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他接下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现在也是最近在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自己一次次提醒我自己，这个饶恕是从神来的，不是靠我自己做的。然后如果我真的饶恕不了的时候，我就交给神，我说神你帮助我，我知道你又要让我学功课了，你又让我再往前走一步了，我自己做不到，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学。所以刚才师母讲到这个饶恕，我就想分享我自己一点。
嗯哼，是，不管多大，不管多小哈，下一次如果你碰到有这样的人，包括你家里的人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应该怎么样吗？那好不好？你就跟他说，是的，我就是这样不够的。啊，不要因为他激你，你才要觉得说你应该怎么样，好，就面对你自己说，我就是不够的。刚才小月讲说，我就是不够的，我就没办法的，好。那如果对方基督徒，你就说你为我祷告，这是一种谦卑。其实谦卑呢，是饶恕的一个很重要的本钱。当你不谦卑的时候，你还我把自己抬得很高的时候，你是更不容易饶恕。所以谦卑。谦卑就牵扯到温柔，这个不是只有小月，我想大家讲的很多人内心里说阿们，我也是这样，是有人超车的时候，所以很生动的啊，很实用的一个分享啊。或许你说，哎呀，这个只是一个感受，或者是讲一句话， 以前呢，我不讲谁了哈，他每一次如果有人抄他的车，他就赶快去死吧，他也不会说去骂他或怎么样，他就说让他去死，这都是一个反应啦，一种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我的反应，他犯了我了，他干犯我了啊。那你说呢？如果你好好一个心情要来做什么，然后突然间一个赶快去死吧，那个话没有讲出来，在你心里面的话，那就好扫兴哦，是不是？不美了，就不美了。啊，这些神都希望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甘甜。当你说赶快去死吧，你就不甘甜啊，一点都不甘甜啊。还有吗？非常好。圣经怎么讲借钱的事？圣经有提到借钱的事。那我们刚才就那个长姊妹这个感谢赞美神，这个是我们很阿们的啊。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我们要称颂耶和华，那么大的恩典可以让我呢不会失去那些钱，还失去我的平安喜乐。是，没错。失去越多怎么样？得到，他说神补他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嘛？哈，得到了比那个都还贵重哈。那么圣经讲到欠钱的事情，有什么讲法吗？知道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不要让人家还。
对了，如果你决定你的钱要借给人家，就当作是你是施舍的。不要期待他还了，不要一直记在你的心上，不要一个记账本啊！这是圣经讲的，有谁找到那个经节吗？我确定这是圣经讲的啊，因为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就跟我说过这个，我家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啊，他也是借给谁，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圣经这样讲，就他没有期待那个人在还他，有还他，感谢主，好像帮他存了一笔钱啊，那就不要一直记在心上了。好，那么这个是有形的债，那我们也有很多无形的债，就是精神上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就说如果你有要借人的话，就当作是给他的了，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拿回来哦。他如果还你的话，感谢主，好，你或许可以有更多的用途，但是等于说你心里不要期待，不要一直记着那个账啊，那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借。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借不了，我这个要我要用的，那你就很明显的跟他说我对不起。好，我不能借你，这样。还有吗？这些都很实际的例子，都很实际的例子。包括我自己以前恩典不够，现在呢神帮助我造就我呢，让我常常享受这个恩典的甘甜啊，很这种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美善啊。还有包括我们这几位的这些见证。好，路加福音。第六章，
第章
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4-35节，他说：“你们若借给人，希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再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哦，比钱更重要的啊。然后神也知道我们有这种问题啊，钱借给人这个不是你的错啊。那但是呢表示这个问题我们都会碰到，很实际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你有找到吗？
找到。
路加福音第六章那个最后一节34-35，看到了吗？哇，这个你看这个智慧多么深奥哈，神也在关心我们的这个生活哈。你们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是神家的人，我有神家的风度。如果你对那个人有一种仇视，有一种仇人的感觉，那个没有错。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爱仇敌，这提到借钱的事情嘛。好，爱仇敌，他真的是敌对你的，他是亏欠你的，那个没有错。但是呢问题是你对他的心态。第六章34-35，好，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好，而且如数收回，意思说我们身为神家的人，我们有不同的处事的态度，对人的态度，你们要爱仇敌，善待他们。还有一句话，施比受 更有福，这个都是真理，都是真理，生命的非常深刻的真理。如果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大了哈。那这里是耶稣在加强旧约里面的，就有提到借债的事情，箴言。好，我现在一下我不想再找了哈，就是说如果你们借给人，那就不要，就是不要想说要他还你啊。如果你要借的话啊，我有机会我再找。还有没有？
人家吵架，我来生气了。
这个只要钱能解决的，都是认为，我认为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精神里面的。啊，刚才长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听到啊，说这个夫妻吵架是吧？夫妻吗？兄弟？兄弟吵架，家人吵架，哇，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事，特别对父母亲是很痛心的哈。那神都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相处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吵架是会有的，外人都可以吵了，何况是家里面的人也是会吵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本来生活里面的一些乌烟瘴气，可是我们都可以按着这个神的恩典，其实它的主要的根源就是你可以放过，可以饶恕，可以忘记，还可以反过来以善胜恶，就只有这样子才可以，才让我们有喜乐的源头啊！不断的有喜乐，有平安。人生图什么？就是喜乐平安，还要需要什么啊？人生需要的不多啊。好，我们再把那个歌唱一次。